四月八号星期一，大家清明这个假期休息的怎么样哈？我看好多城市都开始了这种各种各样的鲜花的绽放，樱花、桃花、海棠花哈，全开了，很是赏心悦目。也希望你是在这个假期里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息。北美地区会在周一，也就是四月八号的下午的时候，迎来百年一遇的这种日食的情况 ，solar eclipse。如果你在谷歌上面搜这个 solar eclipse。然后他真的谷歌做了一个那种图，你一搜这个东西，它马上在页面上就会出现一个月亮然后挡住这个太阳的一个情况，还挺酷的，还挺有意思的。在美国今天会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到100%的日全食，包括缅因州，还有纽约的水牛城、克利夫兰、印第安纳波利斯小石城、达拉斯圣安东尼奥哈，以及这个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和墨西哥的一些地区。这日全食所扫过的这个地区实际上是很多大城市聚集的城市带哈，大概可能有3000多万人有机会看到完整的日全食哈，他们叫 totality day。月亮可以把太阳完整的挡住，让白天瞬间变成黑夜，甚至天上的星星哈也可以依稀可见。据说这个全程会有1/4的时间，天文爱好者是一个观测的热潮，都希望天空可以作美哈，千万不要下雨或者多云。科学家们也会借这个时间去观测太阳日冕在月球周边所产生的那一圈光环，他们也可以去看一看那些什么电离气体的一些情况。据说人们还可以在天空中用肉眼就可以有机会看到魔鬼彗星，然后它在木星的附近哈，不知道这个时间上能不能够看得见。然后反正很短的时间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太阳系的一些行星对齐，然后这个顺序是木星、水星，然后是日全食，接下来是金星、土星和火星，那最亮的就是金星哈，在天空中非常的好辨识。正是这么多的条件哈重叠在一起，才让这一次的这种观测成为了百年一遇的这种情况。据说在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次哈，在1919年5月29号那一次就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日全食，当时他们测量的记录可以看到太阳弯曲光路的一个情况，然后从而科学界就证明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哈，不只是这纸面上的那些算术，而是真的通过观测可以得到一个印证。那亚洲地区很可惜这一次完全看不到，因为那个时间正好出现在亚洲地区的夜里。那像我所在的加州这边，因为也不是在这个 totality 这个带上面，所以我们只能看到20%哈，会看到一个日偏食。不过很多科研机构他们是肯定会记录下这个瞬间的哈，记录下那个100%的日全食，所以明天的节目里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图片。那说到太阳，实际上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哈，正是它的存在能够让我们的生存繁衍以及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的存在有了可能性啊。数亿年它就这样非常稳定的在太阳系里面向着所有的行星发射着光和热，看起来它好像很稳定哈，永远都在那儿，但是实际上它的状态非常的不稳定，比如说有太阳黑子的情况啊，还有太阳磁暴哈，那个就非常的恐怖了，geomagnetic storm。在太阳磁暴大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啊，他们真的会给这个地球上的很多东西带来灾难，然后它怎么样会影响人类的生存，有些科学家他们实际上是在时时刻刻观测着这个 outer space weather， 也就是太空天气，实际上所谓太空天气观测的就是太阳的活动哈。明天我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好，今天呢更多的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过去的几个事情的进展。我们先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附近的巴尔的摩港口，那个被远洋巨轮达利号撞塌的 Key Bridge 哈，那个桥的一个情况。主要参与领导救援的是美国的US Army Corps of Engineering， 美国陆军工程师兵团，然后他们预计说到四月末的时候就可以清除一个这单向够通行的大概85米宽、11米深的这样的一个 channel 哈，这样的一个水道，可以让一些大型的船只可以顺利的进出，但是一个单向的哈，所以这速度也会比较的慢。那完全要恢复航道的这种双向通行，大概要等到至少5月末的时候。 这个 Key Bridge 它塌了很多部分哈，但是在靠近岸边的那些地方它有的地方还没有塌，所以那个桥下的部分实际上还是有一些船只可以通行的，所以大概有32只小型的船只他们在这个官方的指挥之下是通过了这些没有坍塌的桥体，完成了进出港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有高度限制的那些桥和宽度限制的那些桥，他们就只能被憋在港口里等哈，或者是在远远的在港口外这样等。像有一家挪威的航运公司，他们是把巴尔的摩港作为他们的母港，然后他们的船只现在就很惨，就一点儿都没有办法进行调动，所以目前说已经造成了大概1000万美元的损失，就每等一天都还有更多的损失在产生。那至于这个涉事的船只达利号，他们的船员在船上哈，在配合着救援的队伍，现在要做的就是用起重机把货轮甲板部分的那些集装箱给挪走，因为当这个桥撞塌之后，钢筋混凝土坍塌之后，很多就砸在了这个船的甲板上，有很多就落在了这个集装箱上，所以你不把这些集装箱弄走的话，有很多的这种钢筋的铁架就没有办法进行腾挪哈，所以这是中间很重要的一步。那同时呢，在水里面还有50名的这种潜水员他们在作业哈，只要水的情况允许，天气的情况允许，他们就会潜到水里面去清理河里面的一些钢筋混凝土的结构，相当于是找到一些支撑点，然后绑好东西，再用起重机把这些东西调走哈。虽然是多管齐下，但是速度很难提得特别的快。好，第二个事儿我们要来说说俄罗斯莫斯科周边那个音乐厅发生的恐怖袭击案的后续哈，总共的死亡人数是145人死亡。ISIS-K 就是 ISIS 呼罗珊这个组织对此宣布负责。那俄罗斯方面也逮捕了恐怖分子以及相关的一些嫌疑人，他们主要来自塔吉克斯坦。那塔吉克斯坦的总统也表示说了，哎呀，我们这个国家很大的问题啊，现在就是要反恐上面压力很大。过去3年里面，大概有24个塔吉克人参与和策划在境外、境内的这种恐怖袭击。那他也说，在中亚5国里面，塔吉克斯坦是经济和发展最落后的地方，这给了恐怖分子过来招募提供了很好的土壤，而且再加上他们南部和这个阿富汗实际上是接壤的，所以进出是比较方便，对于 ISIS 的一些人，而边境上的管控也没有办法得力，因为是山区。那 ISIS-K 他们甚至有专门的塔吉克语的这种宣传资料，宣传部门会定向对那儿进行招募。那塔吉克呢，还有一些他们的警察或者过去的安全官都纷纷加入了 ISIS， 就是有这样一部分还是从这个体制内出来直接去做恐怖分子的也有。那 ISIS-K 他没有放过塔吉克斯坦这个国家，因为他们惩罚哈这个国家作为穆斯林，但是你现在和俄罗斯走得太近，然后他们袭击了在塔吉克山区里骑车的一些外国游客，而且还策划了2起在塔吉克监狱里的暴动行为。在境外的时候，在今年年初，这塔吉克的恐怖分子就参与了在伊朗的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100多人死亡。那当时这个 ISIS-K 里面的塔吉克恐怖分子就在其中。俄罗斯官方他们现在呢，对于3月22号这次恐怖袭击的调查方向哈，虽然他们很清楚是谁干的，怎么回事，但是他们在努力的去寻找和乌克兰方面的关系。调查人员说了哈，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们说发现了在这些恐怖分子的手机上有他们举着乌克兰国旗的照片，然后另外现在还在调查他们到底有没有接受乌克兰的资助哈，拿不拿乌克兰政府的钱。这些我们很清楚，他们是为了 propaganda 哈，他们的这种宣传能够有一个自圆其说的哈这样的目的去服务。但实际上俄罗斯他们的安全部门很清楚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所以他们现在在下令对于中亚的这些移民，尤其是对这种劳动力比较集中的宿舍和行业会进行突击检查，然后会进行一些非法的驱逐。俄罗斯的杜马也就是他们的议会正在制定一些限制外国劳工的提案，像吉尔吉斯斯坦的外交部就警告他们的国民近期不要前往俄罗斯哈，可能入境的时候都会对你进行搜查，甚至关到小黑屋里啊，以及直接被拒绝入境。好，最后我们来到加沙地带，以色列他们正在从南部加沙地带撤走一些兵力哈，这给了一些正在谈判桌上焦急谈判希望赶紧停火的人希望。其实从10月7号到现在，这个战争已经打了6个月了，这是以色列自1980年以来最长时间的一次战争。有人说是不是这个噩梦就赶紧结束呢？ 以色列方面说不是哈，他们只不过是在休整集结，希望在为下一次行动做着准备。在放假之前，就是清明假期之前，实际上我们聊了以色列国防军对于那个慈善组织世界中央厨房 World Central Kitchen 他们的三辆汽车造成袭击，有七人丧生哈。那以色列方面现在目前对这个调查结果就是说，哦，不好意思，我们的士兵对他们进行监测的时候误把他们手里的包看成了枪哈，以为他们是哈马斯，当时天色也比较晚，也看不到车辆上世界中央厨房的这个标志，于是就进行了无人机的袭击。然后以色列军方象征性的把两个执行这个无人机袭击的士兵啊给裁掉了，仅此而已哈。那对此，世界中央厨房的创始人 Jose Andres他非常的不满哈，号召独立的调查，因为他认为以色列军队存在系统性的对于这种 aid workers 就是人道主义救援团队的袭击，然后为了不让他们继续去给加沙的人提供食物啊、水以及生活的一些必需品，就希望饿死这些人啊，所以他认为应该有独立的调查来进行。这个 Jose Andres 他在美国和西班牙有40多个餐厅，是世界知名大厨，像他的餐厅就在华盛顿 DC 哈，美国的首都，然后他跟拜登关系也不错，是拜登的支持者。那拜登在这个事儿出现之后，他也亲自给 Andres 打电话哈，然后来进行慰问。然后 Andres 就是说，我希望美国可以赶紧停止这场战争，因为你现在美国在做一些什么事儿？你一边在给以色列发着军事援助，让他们继续买美国的武器，在加沙战斗，去杀平民啊，杀这种 aid workers， 然后一边你还在向加沙去空投食物，觉得哇，难民好惨，他们正在面临着饥荒，很多人会被饿死，你不觉得美国在做的事儿非常自相矛盾吗？所以在上周四的时候，拜登真的绷不住了哈，他亲自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就是说了30分钟，非常态度强硬，要求必须立刻停火，然后说美国对于以色列的援助将以这个以色列执行停火为条件哈，然后进行评估。这是外部给内塔尼亚胡的压力。那在以色列的内部，内塔尼亚胡他的官邸外面要求他辞职的以色列抗议者越来越失去耐心，在周末的时候他们甚至突破了警察设置的路障，他们就希望直接冲到这个总理官邸里把内塔尼亚胡抓出来，还有这种气氛在。实际上周末的时候我还看了另外一篇文章，是讲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的那些定居点的人对于巴勒斯坦人的那种欺压以及不公正哈，看得我更是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没有什么希望，就是巴勒斯坦人太惨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然后有机会给大家讲一讲哈，就是真的是非常 depressing 的那种故事。明天要来听我的节目哈，因为明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科普性的文章，讲讲太阳哈，当它活动太剧烈，当它非常不稳定的时候，那种大型的太阳磁暴到底会给地球带来怎样的影响。好了，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一。